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英国组曲里面的第四个组曲里面的第二首，阿拉曼德，也是，应该是德国风味的一种民间的舞曲。我觉得这首是特别特别，就是在整个这个英国组曲里面很有特色，就是它特别的有变化。变化特别的丰富。之前我们说到，巴赫他最擅长，而且几乎是在使用的唯一一种作曲法，就是对位作曲法。其实这个说法还不够精确，应该说他，最擅长或几乎是总是在使用的是赋格作曲法。这种赋格这种曲式呢，它是对位作曲法里面的其中一种，或者说应该说最主要的一种。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赋格作曲法，就是它有一个主题的旋律或主题的乐段，然后在整首乐曲里面，它将这个主题乐段不断的重复，但是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变奏。有很多种变奏方法，一般来讲是这样。比如说，在乐曲的最开始的部分，是主题的呈现，就是这个主题乐段，按照最原本的样子，然后呈现出来。这个主题旋律，它在第一次呈现的时候，有可能，比如是在高声部，或者是中声部，或者是低声部，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第一遍它按原样这个呈现完了之后，然后乐曲要继续向下发展，它怎么发展呢？就是把这个主题乐段再重复一遍。但是，它比如第一遍是在高声部，那么第二遍有可能它换到中声部，而且不是简单重复。刚才突然断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它会做一些微小的变奏。这些微小的变化，比如说它会是什么样呢？比如我。第一遍的时候，这个主题这个旋律可能是很明亮的，甚至比如说它是大调的。然后第二次我在做变奏的时候，可以把它变成小调，或者我可能只是调整几个音，但是我让它整个的色调可以暗下来，可以让它安静下来，就等等做这些，细小的处理其实是细小处理，但是这些变奏，一方面它会体现这位作曲者他的技巧的娴熟的程度，他能够自由的在，其实是在同一个主题旋律这个简单的框架里，做各种各样根据他的想象力，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取得他任何希望的效果，就是这个是首先是对技巧娴熟性的考验。然后呢，刚才提到这个技巧性，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是一种作曲法，赋格这种作曲法。其实其他的，比如像和声，像之前咱们说到旋律和声那样的一种作曲法。它也有它的这种规则，这种或者我们可以说套用诗歌里面的这种词汇，可以说是格律，是一种格律。但是，你仅仅精熟于这种格律是不够的，而且这个是很，是一个很常见的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使你一个作曲家变成一个技术工人， 就是你只是在按照，一套规则，然后你完成了一个某一件工艺品，但是你就很有可能会失去一种活生生的东西，而且当然毫无疑问的，这种活生生的东西，不管是感情还是比如之前我们说到这种人情味儿的东西，它当然是音乐的灵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看似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格律的存在，然后一方面，你有希望一种自由的、真实的、诚恳的一种倾泻而出这种表达。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问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需要格律？就像我们说这个对位作曲法，那么我根据对位作曲法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说counterpoint，就是你这个对位法的一些音与音之间相对会产生什么样的和声效果。包括一些和声学，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其实我就可以直接的去作曲。我为什么还要说去固定一个，我整个这首曲子我要遵循的曲式？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起的，就是古典音乐里面这些，曲子的名称。其实都是在指他们的曲式，比如像协奏曲，协奏曲有它很严格的曲式的规则，然后交响乐当然有它的规则，然后奏鸣曲是有奏鸣曲规则。有的人会遵循规则，有的人会打破规则，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打破规则的人他又会建立起他自己的新的规则。有的人，尤其是没有创作的经验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即兴是最容易的。比如像现代音乐，尤其是从爵士乐开始，就是即兴变成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好像是即兴是你可以随意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其实远远不是这样，即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绝对不是即兴，它一定是有你在遵循着的规则的，但是这个规则可能只有那个即兴者他自己清楚，那是他自己为他，可能是即兴的设立的规则。甚至这种规则可能会变，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3分钟的即兴的演奏，比如说是萨克斯，他可能在前1分钟他得遵循某一个规则，然后他的心情变了，或者是怎么样，他突然转向了，在遵循着另外一种规则。很奇妙是，如果他在第3分钟的时候，他想不到他要遵循什么规则。很可能他这个即兴演奏就会失败了。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新的想法、新的灵感了，或者他就开始盲无目的的在重复，就是差不多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我不太容易能够想到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去说明这个规则和你的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感觉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一个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之间的关系，就是比如说一个演奏者，他如果在幕后，就是你看不到他，你只能听到他的音乐，你并不知道这个音乐是从哪儿来的，但是音乐永远需要一个乐器， 而这个乐器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比如说像这个吉他它有几根弦，然后这个钢琴它有多少键，它的音的区域是多少，这些都是限制。然后在我的理解里，规则是一种没有具体的物质形态的一种乐器，它同样是一种乐器。应该说并不是你在遵循某一套规则，而是这套规则为你提供了一套素材，然后你在演绎这些素材。其实说开来，比如说类似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每个人身体是不一样的，身体本身就是我们的限制。比如有人他会有残疾，他会有疾病，这些都是你的限制，是类似于是一种规则，是上帝给你的规则。但是这个乐器本身并不能决定你在上面演奏音乐是有多好或有多么不好。比如说像在巴赫那个时代，他的那时候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88键的这种钢琴。第一，他的那时候键盘乐器是音域是非常窄的，而且没有这么多的音量上的变化。而且其他的很多乐器就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但是可以回到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比如说像中国诗歌里面一首绝句可能只有20个字，只有4句话，但是它的意味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同样，你可能你不需要一个88个键的键盘去写作一首最好的键盘音乐。事实上是我们现在有了电子这些设备之后，就是我们的素材包括各种音响设备音响效果，是这个丰富程度几乎是已经我无法形容它达到什么样程度，是巴赫包括任何20世纪以前人无法想象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在创作更好的音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向往巴赫他的一种智慧。他比如说与后面莫扎特贝多芬与他们相比的话，他太简朴了，他没有一个交响乐团，他没有一架更音量更大的钢琴，但是他的想象力、他的创造力、他的活力、他的情感的丰富，绝对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在他以后的作曲家。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巴赫他始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下面呢，我想和你分享一首非常特别的巴赫的一首作品，是长笛和钢琴，两个乐器的奏鸣曲。